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主内平安。前几天赖若翰牧师到爱城来，在宣道会承担堂开布道会啊，之前几位教会的牧者陪着赖牧师一块吃饭。我跟一位老家在四川的牧师聊天，他刚刚从国内回来，原来说蜀道难于上青天，但是现在这位传道人告诉我，四川的交通非常方便，很多城市之间都有动车。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国了，对火车的动车很好奇，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动车的窗户能打开吗？他说动车的窗户都是封死的，打不开。我说好啊，省了很多麻烦。十几年以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出国办事或者是旅游，常常是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的窗户基本都是能打开的，可以从下边推到上面去，经常因为有人开车窗的事情发生争执，特别是冬天，有人说火车里什么味道都有，不开窗户要憋死了，有人说开了窗户太冷了会生病的。我的确看到过有人就因为开窗户不开窗户动了手，以至于整个旅途都不愉快。人常常考虑的都是自己的感受，为自己的好处着想，现在动车的窗户都封死了，那么在旅途中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冲突。虽然窗户封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止争吵，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和谐是必要的。圣经是神的话，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明白怎样学习爱的功课，带给我们蒙福的生活。今天我们继续爱的系列正道，爱的真谛系列正道。今天要讲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5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背后的意思就是做事情考虑的是别人的好处。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提倡谦让的美德的，大家都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也是孔子的20世传人。他4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吃梨，孔融和两个哥哥等一盘洗干净的梨放在面前以后，他主动挑了一个最小的。家人见了就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孔融回答说，我年纪最小，你当拿小梨呀。大家都称赞他懂得谦让的礼节。孔融让梨的谦让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圣经当中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却不仅仅指待人接物时的谦让那么简单。那么我们不做事不求自己的好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22到23到24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10章31到33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我们做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目的之一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诗篇19篇1到9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仅仅这一位万物的主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才配得荣耀。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荣耀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将赞美、尊崇和荣耀都带给神，并且归于神。罪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出现都不荣耀神。我们做决定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感情、兴趣和欲望的宣泄，而应该是开始于荣耀神的动机。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是橄榄球的爱好者呀？有没有喜欢美式橄榄球啊？啊 ，football。如果你喜欢橄榄球，就一定知道 team table。橄榄球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他们对这项运动的喜爱可以说近乎疯狂。如果男孩能被入选学校里的橄榄球队，穿上那套印有八寸高号码的宽大的球衣，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女孩如果能入选校内的橄榄球队的啦啦队，也会让人羡慕不已。而美国橄榄球联盟 NFL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是美国最赚钱的体育运动组织，而在美国橄榄球联盟现在最火的球星就是 Tim Tebow。 Tim Tebow 出生于1987年，当他还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帮助佛罗里达大学短吻鳄橄榄球队赢下了2006年和2008年两届的全国总冠军。2007年他赢得了象征着大学橄榄球的最高荣誉海斯曼奖，同年即2009年他入选橄榄球全国冠军阵容。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美国橄榄球联盟的中游球队丹佛野马队，担任四分卫。在不被大家看好的情况下，他带领球队冲锋陷阵，赢得了分区冠军。 NBA 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评价 Tim Tebow 是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的最棒、最具有竞争意识、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之一，有他就有胜利。他很谦卑，对每个人都很好，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再到现在的职业联赛，我见证了他是怎么一路赢过来的。身为基督徒的林书豪也说，我是 Tim Tebow 的球迷。我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是否相似，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认为无论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还是他对待比赛的态度，都非常的令人不可思议。我非常尊重他，我想和他一样在慈善等方面做一些事情，还有像他一样在场下对别人产生正面的影响。我想这是他对我最大的激励。 Tim Tebow 和那些满身刺青霸气十足的球星不同，当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总是谦卑地将胜利归给全体球员的努力，并且公开说，感谢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在球场上的装扮也与众不同，他在自己的眼睛下方涂上粗重的黑色线条，在上面用白色写上圣经经文的出处，比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或者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因为 Tim Tebow 受到极高的关注度，很多人都查询他眼睛下面的经文是什么内容，所以使得美国大学橄榄球联盟 NCAA 制定了新的规则，禁止球员在脸上写圣经经文。这一规则被称为 Tim Tebow 规则。然而 Tim 改变了形式，在每场比赛之后，在球场上，在球迷面前单膝跪地，手握成拳头放在额前做祷告状，并公开将自己的成就归给神。Tim Tebow 为什么会这样热衷于荣耀神呢？因为他深知到没有神就没有他的生命和成就。Tim 的父亲 Bob 和母亲 Pam 是一对在菲律宾的基督徒宣教士夫妇，他们常常为了菲律宾那些被堕胎的胎儿流泪祷告。1985年，当 Tim 的妈妈还没有怀孕时，他们就为这个将来要出生的孩子祷告，求神将来使用他们。当 Tim 的妈妈怀孕以后，她感染了阿米巴痢疾，这是一种可怕的肠道传染病，让 Tim 妈妈的身体非常虚弱，甚至常常昏迷。治疗这种病不得不使用副作用很大的药物，医生相信药物会对将来的孩子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他们建议 Tim 的妈妈将孩子流产掉。同时怀孕期间患这种严重的传染病也很可能使孕妇丧命，这是很多基督徒会遇到的问题。神呢，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这样做可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啊。Tim Tebow 的父母带着他的四个孩子切切地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赐给他们信心，能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全家都决定不放弃，把孩子生下来，无论神给他们什么结果，他们都接受。因为疾病的折磨， Tim 妈妈生产的最后两个月是躺在床上度过的。 终于，他们看到了这个孩子被神使用，今天他能够大大的荣耀神的名。他们深信神有他的计划。Tim Tebow 不仅仅在 NFL 的球场上荣耀神，还常常回到菲律宾帮助那里的孤儿院。他不止在财政上帮助他们，还用生命去启发他们认识神。 他积极用自己的知名度为慈善事业做贡献，他也常常到监狱里面向囚犯传福音，他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因为那是造他的神，是他福祉的来源。耶稣基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荣耀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常常需要付上代价。耶稣基督是圣子，本为神，却变成了人的形状，降临在人世间，让我们认识他。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被鞭打之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人的罪，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的一生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荣耀神，拯救人。他在被捕受刑的那一晚，知道将要受的屈辱和痛苦，非常难过，但是为了荣耀天父的名，他没有逃避，没有放弃，最终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基督徒就是要效法基督，行事为人尽力荣耀神，不求自己的益处，即使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亏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25到28节讲了一个例子，要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学习 如何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求自己的益处生活。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当时哥林多的市民喜欢崇拜各种不同的偶像，并且向这些偶像献祭物。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们都不在拜偶像的场合吃那些偶像的肉类祭物，但是对于在市场上卖的肉，信徒是可以随便买来吃的。一切饮食都是出于神美好的创造，是神赐给人享用的。食物本身并不是不洁净。 如果有朋友邀请信徒去家里做客，信徒想去就可以去，也可以放心用餐。然而，如果有人主动指出来某种食物是祭过偶像的，现在拿到桌上来吃，那么说这个话的人可能信心软弱，觉得私下吃这种肉心里不舒服，那就要体谅他的软弱。即使喜欢那道菜的口味，也宁可不吃。其实类似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我妈妈是穆斯林，所以从小家里的饮食都是遵守回民习惯，猪肉即使闻起来也让我很不喜欢。但是信主后，有人就问我：“你到底是不是真信耶稣？啊，要真信，为什么还守着穆斯林的传统呢？为了不让神子民的身份蒙羞，也为了不让别人因为我对神怀疑而与神的关系疏远，我宁可吃猪肉。” 虽然现在我还是不喜欢猪肉的味道，爱神，爱人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饮食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古往今来，有很多基督徒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追随基督，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就是这样一位殉道者。 潘霍华1906年出生于德国，他天资聪慧， 14岁就攻读神学， 21岁在柏林大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工作， 24岁成为信义会的牧师以及柏林大学的讲师。在希特勒执政以前，他就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者企图摆脱上帝，单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历史， 是一项残忍的试验。 1933年， 希特勒刚一上台，他就决定放弃学术生涯，因为对他来说，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意义。 1933年2月， 他在电台公然抨击那种以元首为偶像、以元首为神的制度，因为那种政治制度不仅破坏国家体制，而且也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后他发表了教会与犹太问题，号召教会顽强抵抗反犹政策，不仅在教会内部，而且在公众社会。30岁时，他失去了大学的教职；34岁被禁止公开正道；35岁，文章书籍不得出版发行；37岁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得会见访客。 被捕之前，他加入了反纳粹阵营，策动推翻暴政。他的好友将他偷渡到美国，但不久后他又返回了德国。他说他要效法基督，完成神赋予他的使命。监狱看守被他所感动，暗中安排他向那些绝望的囚徒传福音。1945年4月8日是主日，他照常带领囚犯们做礼拜。 那天，他传讲的是以赛亚书53章，耶稣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祝福祷告还没结束，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他出来跟他们走。他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对一位英国囚犯说：“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次日，他被施以绞刑。 潘霍华殉道时才40岁，目击行刑的营房医生追溯，他看着潘霍华在被带到绞架之前跪下来祷告，他说：“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 神肯定听了他的祷告。50年来，身为一个医生，除了他，我没见过别人这样完全的降服于上帝的旨意里，从容就死。潘焕华的故事和书籍是在他死后才被人所注意的。他写的《狱中书简》及《追随基督》两本书，使许多教会及信徒得到激励。潘霍华的人生，正如保罗所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潘霍华的生活存留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追随基督的目的单单是为了将荣耀归给神，他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亮光彰显出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为了这一人生目的，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从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31到33节，我们知道做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目的第二是为了造就人。主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对于主的门徒来说，人生中应该追求的目标就是：第一，爱神，尽力荣耀神；第二，尽力造就别人。荣耀神最重要，做事对别人有益也很重要。在主的门徒中，有很多人因为爱神、遵行主的教导，而向那些有需要的人彰显了主的大爱。他们进入到那些贫穷边远的地区，做援助医治的工作。今年2月份，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被感染以及死亡的人数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很多基督教组织都参与了救治工作，其中就有来自于撒玛利亚救援会的男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来自国际施工差会的女宣教士南希·里特伯尔。埃博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性病毒，因其极高的致死率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这种病毒通常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等途径传播，感染潜伏期从2天到21天不等，患者的最初症状是突然发烧、头痛，然后是呕吐、腹泻和肾功能障碍，最后是体内外大出血死亡。因为埃博拉病毒的危害性，加上目前还没有任何疫苗被证实有效，埃博拉病毒被列为生物性危害4级病毒，也同时被视为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工具之一。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肯特和南希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然而7月份，当他们在利比里亚处置病人时，不幸同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他们身边治疗这一病毒的试验性血清量只足够一个人使用。面对着生死抉择的时候，肯特毅然决定将血清用于南希身上，而这种血清也不能保证就一定有效。两个人只有靠着祷告，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他们在到非洲之前就知道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但是为了对非洲贫穷人民的爱，他们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神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的恩典够用。1个多月以后的8月25日，肯特和南希经治愈出院，经检查体内病毒呈阴性，表明身体内已不再有病毒。肯特说，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感谢神医治他，使他能够重返美国。我们很多人喜欢唱《感谢神》这首赞美诗，里面有一句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未蒙垂听。患病得医治感谢神，患病不得医治也同样感谢神，因为神有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通过我们来荣耀他的名。在十九世纪的比利时教会有一种优先性的伦理观念，应该先爱那些健康的正常人，而不是那些最贫穷、最被边缘化和最被当时社会抛弃的人。然而有一位叫戴明恩的神父却不这样看，他觉得世界上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应该向每个失丧的灵魂传福音，给予他们进入天国的机会。他引用雅各书二章一到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戴梅温在祷告之后，在他33岁的时候，主动要求被派往夏威夷群岛当中的莫洛凯岛，那里是麻风病患者的聚居地。通常来讲，被派往那里的神职人员相当于流放，并且以后几乎是不可能再离开那里的。在那里，戴梅恩神父带领建造教会、创办学校、改善住宅和卫生条件，护理安慰病人和奄奄一息的患者，埋葬死人。1884年，他被传染上麻风病，然而他继续不停地传扬主的道，关心那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1889年4月15日，戴梅恩病死在了岛上，那一年他只有49岁。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戴梅恩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将自己完全摆上，舍己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向那些绝望的灵魂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他做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他不明白爱的真谛，就不会有如此大的爱心。戴梅恩的事迹激励了后来无数有志献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信徒，他们前仆后继奔往那些偏僻穷困的地区，关怀那些不被关注的人群，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并成为神国的子民。他们舍己的奉献，有神在天上的奖赏为他们存留。我们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照顾有需要的人，但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而不是学雷锋仅仅做好人做好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造就别人，使他人得到的最大好处，应该是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信主得救。所以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要向他传福音，带领他信耶稣。如果我们仅仅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在信仰上没有帮助，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救恩的力量。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教越来越兴旺，基督徒越来越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神曾经差派了很多他忠心的仆人从欧洲、北美到中国传福音。 他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大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离开自己安定的生活，来到黑暗荒芜的中国，向他们所爱的中国人传福音。有一位女宣教士，中文名叫杨幂桂玲，英文名叫 Estelle Selina Miller Cool。 1901年她出生于加拿大，1922年毕业于 UBC 的英文系。之后不久，她认识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傅能仁牧师，了解到在中国云南山地有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叫傈僳族，他们住在怒江旁边的峡谷里，与外界隔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住在那里。傈僳人对独一的真神和真理一无所知，他们敬拜邪灵，以动物为祭品。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饶恕、怜悯、慈爱、悔改等字眼，却有无数话语描述活生生剥人皮的方法。当傅能仁牧师讲到，为了传福音，自己经常要双手爬山，或是日夜颠簸骑马，以及脚被狗咬的事情时，杨幂桂玲大大受了感动，立志向傈僳族传福音。然而，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妈妈时，却遭到了他妈妈的反对。他妈妈说：“如果你想到中国去，那就踩着我的尸体去，我死也不同意。”然而母亲的阻挡并没有拦住他那颗爱人的心。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进入怒江大峡谷，来到了傈僳族人中间。然而当地的生活习惯、物质供应、卫生环境等，都与杨幂桂玲以前的环境和标准相差太远，让他很难适应。中国有很多虱子、臭虫、蚊子，也没有自来水，厕所也很脏。他带了一条美丽的挂毯，中国妇女用手擦鼻涕然后抹在上面，还有女人竟然抱着孩子在上面撒尿。杨幂桂玲不断读经祷告，来鼓励自己渡过难关。有一天，当他读到加拉太书2:8，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内心大得安慰。他觉得如果中国人会因他的讲道听到福音信了主，那么所受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后来他和一位荷兰的宣教士，中文名叫杨志英，结了婚，共同开办傈僳族第一所圣经学校，有20多人参加。完成学业后，学员被派往20多个村子传福音，他们第一周就向500人传福音，第二周700人，然后人数越来越多。很多受过培训的傈僳族信徒都成为了大有信心的传道人，他们开始领人归主，先是200多人信主，然后250个，然后更多，越来越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还差派人去其他地区传福音。由于杨幂桂玲对傈僳族福音事工卓越的贡献，她被人称为傈僳人的使女。1950年，由于政治原因，杨幂桂玲夫妇不得不离开中国。然而一直到他于1957年患癌症去世时，他的心都在牵挂着傈僳族人。他曾说，等我到了天堂，别人不会看见我这个人，只会看到我的脚跟，因为我会爬上金色的墙，看着下面的傈僳教会。就是因为这些神忠心的仆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宁愿牺牲自己的财物、生活、青春，到中国给华人传福音，才有了今天中国基督教的兴旺。然而，这种福音宣教的工作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长期流泪撒种，才会有现在的欢呼收割。包德宁牧师是复兴华人国际施工及香港复兴教会的创办人。他生于美国加州湾区，1962年16岁的时候蒙恩信主。那一年，他感受到神对他强烈的呼召。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个中国的农村， 明白神要他到中国宣教。1969年4月，23岁的包德宁来到香港开始服侍。他用8个月的时间学习广东话，并且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即后来的香港复兴教会。他在香港向华人传福音，并做学生工作。当时中国仍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他通过祷告和禁食求神有一天打开中国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祈求，在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包德宁成为最早被允许进入内地的外国人之一。这样他就可以在中国大陆开展福音传道与宣教工作。出于对中国世上灵魂深切的大爱，他学习普通话，慢慢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传福音讲道。从1988年开始，包德宁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家庭教会领袖的培训上，并为信徒提供各种福音资源。在侍奉中，他常常感受到圣灵的能力，见证了热心的信徒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包德宁没有任何门派的观念，除了在家庭教会服侍，他还在官方三自教会讲道。他也带领香港复兴教会在东南亚、日本、韩国、欧洲等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中服侍。包德宁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每个人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到现在，包德宁已经在中国参与服侍近40年了。他看到纪录片《中国基督徒30年》，心情很激动，因为那正是他生命的写照。他亲身见证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在今年香港开办的灵力21亚洲特会上，包德宁分享说，自己于1978年到中国进行福音工作，亲眼目睹当时中国基督徒的艰苦。在广西有4万多基督徒，但是他们只有1本圣经。因为对神话语的渴慕，他们用手抄写圣经传看，被他们感动，包德宁送给他们免费的圣经，到现在已经送出去了1000万本。他说自己才是福音事工最大的受益者。30年以前，中国基督徒们无所畏惧，不怕死，也不怕贫穷，他们忠心传福音，这大大的激励了他，让他更加热心侍奉。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封闭，为了进入农村传道，他经常要装扮成死尸，躺在运送尸体的木车上，才能顺利到达聚会场所。包德宁说，中国大陆很多人信主，但缺乏教导及属灵的书籍，因此他认为提供资源以及培训同工是目前事工的重点之一，让有侍奉意向的人受到神学培训并继续建立教会是当务之急。他引用耶稣基督的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从一个外国人身上，我们体会到了他对中国人深深的爱和愿意服侍华人同胞的拳拳之心。无论是杨幂、桂玲还是包德宁，我们感觉不到他们在福音事工中的畏缩，我们只能感受到他们对神的信靠和对灵魂的怜悯。反而是我们自己很多华人基督徒觉得不好意思传福音，害怕给人压力，也害怕自己有压力。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如果我们能够体会福音的急迫性，就不会再这么缩手缩脚了。我以前回国听到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个孩子得了重病，快要死了，牧师到医院安慰他，希望他能够平安离世。然而孩子却说，我不怕死，我愿意早点死。 这是为了我爸爸的灵魂，他说我爸爸不愿意去教会，不愿意听讲道，但是如果我死了，他就一定会来参加我的葬礼，那时候他就能听到福音了。孩子的话令牧师感动，旁边孩子的爸爸也是泪流不止，从那天开始归信了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有时候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才会使别人得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爱。我们看到很多人外表光鲜亮丽，但实际在他们的内心里却充满了空虚绝望。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传福音，神会使用我们来感动别人，使他们信主。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地做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别人永远的祝福。基督教论坛报曾经登载过这样一个真实的见证：在韩国，有个年轻的女孩子 在一间神学院读书，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离开宿舍去教会带领查经。他把自己心爱的圣经装在了包里，那是一本外观精致、小巧的圣经，皮面的，旁边有拉锁，看上去很漂亮。里面有一条夹绳，是作为书签使用的。当他走在去教会的路上时，忽然想起 自己有个重要的东西落在宿舍里了，于是就返回取东西。周末的时候，宿舍楼里没什么人，空荡荡的，大家都出去了。当他打开自己的屋门，正要进去，突然看到里面有个黑影正在翻东西，虽然看不清面目，但是感觉是个男人。那人看到门开了，很紧张。女孩马上意识到自己遇上小偷了， 感到害怕，屋里的小偷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拉开门走了出去。他空着手，显然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女孩也紧张，但是她突然想到了包里的圣经。她觉得眼前这个人需要神的话，她把圣经从包里拿出来递给了小偷，说：“这个给你吧。”小偷瞄了一眼，以为是钱包， 拿了就离开了。这件事以后，女孩继续在神院的学业，然后顺顺利利地毕了业，后来在教会里面侍奉，再后来嫁给了一位牧师，成为了师母。结婚以后，有一天她整理牧师的书房，发现书柜当中有一本小巧精致的圣经。她拿出来一看，竟然就是自己在神院上学时交给小偷的那本圣经。 他惊讶极了。等到牧师下班回家以后，他问这件事，才知道原来他的这位先生就是当初的那个小偷。更奇妙的是，牧师告诉他，当天那本圣经的小夹绳正好夹在了以弗所书4:28。当他看到经文写着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不禁深受感动，并且以后的日子，这句经文总是出现在他脑海里。后来他到教会找牧师请教，后来信主，再后来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女孩一个偶然的举动，竟然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并且为神国增添了一个忠心的福音战士，而且她自己也蒙福，成为了牧师的妻子。 神就是用这样奇妙的方法改变生命，祝福为他工作的人。但是重要的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尽力传福音，抓住一切机会带领人认识神。罗马书10: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就是要容神一人，爱就是尽力传福音，使人信主得救。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您来到这个世界，将福音真理传给我们。感谢您通过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是爱的真谛。求圣灵带领在座的基督徒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让我们都能够为别人着想，帮助有需要的人，使他们得益处。求神让我们知道，竭力传福音、领人归主，才是对别人最大的好处，因为这是关乎生命、关乎永恒的。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有勇气和智慧传扬主的道。也求主不断坚固我们的信心，祝福我们的事工，做预备人心的工作，使还没有信的朋友们生发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能得以认识真神，最终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人生的主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